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您今天的心情如何呢？是喜乐、平静、消沉、恐惧吗？在今天的幸福学中，朱老师要和我们分享职涯的软实力、情绪力，这是华人社会普遍比较不看重、容易忽视的领域。我们如何理解并且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反应，进一步的管理疏导情绪，这是可以学习的。以下我们就来听职场宣教士朱老师所带来的职涯软实力、情绪力。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职涯发展软实力的第二个力，叫做情绪力。那我们先来一起做个课前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要来进入到一个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很陌生的一个议题，叫做情绪。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情绪也是你所创造的，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这堂课当中能够学到你想要让我们了解的部分，来进一步的了解你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这个情绪对我们的影响，那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求你帮助使用孩子待会的时间，谢谢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上一课当中呢，还记得吗？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了鉴察力，那也请大家在课后用一到十分来做一个自我的评估，然后你如果要增加一分，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采取这个行动？那另外我也邀请大家，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信任的朋友，你可以邀请他们给你 feedback， 去从别人的眼中去了解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各三项。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谈到这个周哈里窗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可能身上有一些盲点，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眼中了解我们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一刻我们要接着来介绍第二力，情绪力。这是我们华人极度陌生却急需发展的能力。什么是情绪力呢？其实它就是一种理解我跟人内在的一个需求跟情绪的反应。所谓的情绪力，我们一般呢会指说叫做情感智慧。你应该有听过 EQ， EQ 就是以 emotional quotient，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IQ， intelligent quotient， 但是我们对于 EQ 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过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的家庭的发展里面呢，可能对于情绪情感呢带有一些刻板印象，以至于我们要能够了解自我跟了解他人的情绪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情绪力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去探索了解自己的情绪，觉察了解疏导跟调适。当了解了自己的这一部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人的情绪，去觉察他人的情绪，也能够去甚至进一步的去帮助他人来疏导跟调适。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跟兼心理学家叫做 Daniel Goleman， 他其实就是在1995年当时推出了一本书，就叫做情商，就叫做 EQ。 那他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那他曾任教于哈佛大学，那主要的研究是行为跟脑科学的这个领域。最近几年呢，他还为这个《纽约时报》去撰稿，就是报道有关大脑跟行为科学这一块领域哦。那他同时也是这个组织 EQ 研究协会的联合主席，所以他曾经获得全世界最大的心理协会 APA 啊，美国心理协会的最高荣誉奖项，而且有两次还得到了这个普利兹奖的提名。所以他的这一本书哦，这个 EQ 情商这一本书啊，在当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啊，大概有一年半，长达一年半之久哦，都是在这个排行榜的最前面哦。而且这本书呢，后来能够用40种语言哦，在全球推出哦，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中文哦，中文的繁简体应该都有。所以这本书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它里面提到的一个主要的架构呢，就包含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绪力的一个主要的架构。第一个是对自我的情绪的觉察，然后呢，再来就讲那情绪要怎么去管理，然后你要怎么去对自己去做一个自我的激励。那前面的这一块你看都是在谈自己哦，自我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再去谈说那你要怎么去对他人的情绪的觉察哦，然后进一步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觉察，你可以去跟你的身边的人建立一个人际关系哦。所以你看很多的书，很多的演讲都在谈人际关系哦。所以人际关系里面有一块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情绪，就是这个情感智慧。我个人认为情绪对于华人来说可能是我们对自己最陌生的项目之一吧，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呢，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但没有人会教我们情绪，甚至很多的长辈啊，这些大人们他会告诉你他就是妖魔啊，你千万不要去碰他，所以我们就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呢，在自我探索跟了解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少了情绪这部分哦，就好像说呢，我们跟别人哦，在做一个文字的沟通，里面是少了影像跟声音，就是你看不到对方的样貌，你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你只能看到就是那些文字的表达，可是它常常会造成人际间彼此的误解跟冲突，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无法明白。因此情绪哦，对每个人自我的探索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他需要被理解，他也需要被疏导。那因此首先我想要先改变一下大家过去可能有一些错误的 mindset， 因为如果这个 mindset 没有先被改变，你大概就会像很多人觉得说我干嘛要去碰情绪，情绪又不好。所以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人有情绪好吗？你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人有情绪这件事情不好吗？都是不好吗？那不知道你的心里面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情绪哦，有四大功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叫做生存的功能。你知道情绪对我们人来讲，它在帮助我们能够避免我们会陷入到生死的边缘，也就是说它会帮助我们远离那些危险风险。其实人跟哺乳类动物一样我们天生就有情绪，所以你看一下在那个非洲大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当他们呢在大草原上遇到了前面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你知道对这些动物它马上有一个警觉，因为它可能也许是看到，也许是听到，它可能感受到前面那个风吹草动，不是只有风吹，似乎前面有一个生物，有一个动物在前面，这时候他心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一种情绪叫做恐惧害怕，这就在提醒他除了生理上马上要警觉起来，这时候那个他的血液啊就会流到他的四肢，或者是他有一些武器可以去攻击的武器，马上就让这个血液充满。为什么？因为准备要跟前面的这个不知道是来者不善呢还是怎么样，就是准备跟他产生一场战争，一个 fight。 可是如果发现 情势不对，比如说哇，他的整个身形远比自己大，或是过去呢曾经跟这样的一个生物这个动物接触过，有非常惨痛的经验，这时候另外一个功能就要启动了，所以他的把身体减轻之后呢，他就要赶快 flight， 就要赶快逃。你不觉得在人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吗？我们是要用我的情绪让我去攻击前面会威胁我 生死存亡的这个对象，还是我要逃之夭夭呢？我的情绪让我赶快逃离现场。第二个情绪的功能叫做丰富生活的功能。我想问您，你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我相信如果我刚这样问你，你马上出现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件事情，我跟你打赌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情绪，不管这个情绪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没有情绪的存在，那就像一张黑白的画纸一样，你可能也记不得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它都充满了我们的情绪在里面。第三个功能叫做人际沟通的功能。如果我们的沟通，人际的沟通里面没有情绪存在的话，那就好像什么，自从呢 AI 的发展哈，这个 Siri 开始会跟你对话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早期一开始的 Siri 它的讲话，它是没有情绪的，它是同样的一个音调，然后呢只是把那个声音那个讲出来而已哈。那你就会发现原来没有情绪的讲话的这个 AI 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人际之间没有这种音调音频这种大小声这种赋予了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个情绪在我们的讲话当中，你会发现人际的沟通是非常 boring 非常无聊的。最后情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动机性的功能。所谓动机性的功能，就是情绪其实带来给我们一个动力的来源。我相信每个人从小到大，你一定都发生过一些挫折、失败，让你非常惨痛的一些负面的经验。那在这个经验当中呢，你绝对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可是你记得，你自己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情绪陷在里面很久吗？我相信在那个负面的情绪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难受，不会有人想要一直停留在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因此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上帝创造的一个心理素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些负面情绪经过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认知思考的功能，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去想想为什么我会挫折，我会失败，我要怎么样来避免我再次的犯这样的错，我要怎么样来预防我未来不会再经历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事件。因此我们就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我的目标，去展开一些改变的行动。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个动力想要去改变吗？那是因为你觉得过去的那个经验让你太痛苦了。那你知道那个让你太痛苦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吗？那就是当时的负面的情绪。所以你觉得情绪重不重要？如果没有那个负面的情绪，在很多我们过去人生的一些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就没有那个动力的来源，让我们愿意去改变我们的习惯领域，让我们跨出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一步。所以事实上每个人的情绪感受都是非常独特而且真实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情绪的脑啊，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刺激而自动产生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情绪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啊，是自动化的，它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感受。所以情绪本身并没有对错，可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特别是华人的传统文化，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会告诉你，你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你不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你不应该生气，你不应该难过，以至于我们对于情绪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迷思。举例来讲，有人就会觉得，哎呀，情绪都是不愉快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能够拥有许多正面愉悦的情绪感受，不是吗？当我们能够去很辛苦的完成了一件事情，哇，你很有成就感，你享受在那样的一个自己虽然辛苦，可是你完成了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是一个让你觉得很振奋，觉得很开心，觉得很享受的这种正面情绪，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另外有人说，负面情绪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好，所以我们不要有负面情绪，所以我们都要正面情绪，正向思考，好像只有正面的情绪才会造成正面的影响，是这样吗？那其实这是一个对情绪的是非对错的刻板印象，以为只有正面的情绪是好的，对的，可以表现出来，那反之呢，负面的情绪就不该表达，甚至是不应该存在。可是大家记得吗？我们常常在讲说乐极怎么样啊，生悲，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过度的正面，过度的乐观，你没有去站在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那常常是我们跌大跤的时候，对不对？那事实上负面情绪往往是我们成就大事的动力来源。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验。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父亲过世了，然后我们就全家从南部搬到北部，我面临到非常竞争的公立高中的联考，结果呢，我是创了我家的这个有史以来的记录，名落孙山。你知道当时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羞愧跟难过，但是我没有停留在那样的情绪太久，我就毅然决然的卧薪尝胆啊，我就立刻跟妈妈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就去补习班。我就在补习班过了一年，昏天暗日，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到补习班，然后在补习班一整天到黄昏到天黑，然后继续去图书馆念书，念到他关门，回到家一样是一个没有窗的一个小房间，然后继续的念到睡觉，睡觉起来再重复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行程。所以一年之后啊，我终于考上了第一志愿，从此就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的发展。你说这个情绪是都不好吗？其实这是这一个事件的负面情绪让我产生的一个动力来源。那很多人说情绪不好，所以不要表现出来。所以你知道好多的人啊，从小到大对于情绪他就学会了一个自动化的处理方式，就是否认有这个情绪，忽略或者是压抑。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情绪管理的目的就是把情绪压抑下来。还好这个 Goleman 这个 EQ 的这一本书出来了之后，大家越来越了解，原来提升我们的情感智慧 EQ 呢，并不是去压抑情绪，也不是没有情绪就叫做 EQ 高。所以情绪管理不是把情绪压抑下来，而是要学会如何去觉察，就是发现哦，我有什么情绪，然后去了解我是什么情绪，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我才能够进一步去疏导这个情绪。所以情绪不能压抑，当然也不是呢就随便尽情的把它发泄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哇，你就会受到他整个爆发出来那个散弹枪，你就不小心就被打到了。所以我们当然也不会是恣意尽情的去发泄我们的情绪，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这当然也不正确，这个就会破坏你跟身边很多的人，他们也会跟你敬而远之。所以怎么样去了解疏导我们的情绪，这才是正道。而且呢，如果是你跟别人，别人对你造成的一些情绪，你一定要能够学会在适当的时机对这个当时造成你的这个情绪的人有一个适当的方式去跟他做表达。所以情绪是有一些特性的，它一定是来自于也许是我们内心世界内在或者是外在的刺激所引发的。那事实上情绪呢，你看哦，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人教我们就有情绪了，对不对？所以情绪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呢表达的方式却是学习而来的。你看小 baby 他出生下来，那最会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哭 跟闹。那他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闹啊？他有一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对不对？而这个需要就带来了他的一些情绪。譬如说他今天觉得肚子饿了，哇，肚子饿了很不舒服啊，对不对？所以他那个肚子感觉就是空空的，空虚空虚的，所以他就哭，他就闹了。当然也不是只有生理上的不舒服啊。你看小 baby 最需要的是那个妈妈，那个爸爸，主要照顾者去抱他，因为他抱的时候有感觉到什么？一种安全感。所以当他觉得他孤单，他寂寞，他感觉好像没有人爱他的时候，哎，他就有情绪了，对不对？这时候呢，他也会哭，他也会闹。那因为小 baby 不会讲话，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的情绪，所以他就只能用哭，就只能用闹。我就想到说，在我的女儿刚出生之后，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老大都是照书养嘛，所以我太太呢，她那时候就看了很多的书，然后也跟一些比较有经验的长辈去请教学习。诶，他们教她一个方法，说虽然小 baby 不会讲话，可是呢，为了避免她每次都只会用哭闹，结果我太太呢，学会了一个用手语的方式去教我的女儿，说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想喝奶奶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右手，你的食指呢，指着你的左手的这个掌心，就这样子指着这个掌心，然后就看着我们，就这样啊啊啊，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当一次两次三次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肚子饿要喝奶奶了，那马上奶奶就送上门了。你知道这样的结果呢，他不再会用哭闹来做这个他肚子饿的这个表达。所以情绪的表达是可以学习的。那情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经验，它是非常有独特性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可能有不同的一种感受。所以有些人会对于某些事情他觉得哇好棒哦，可是某些人觉得很糟诶。你说哪一个人是对，哪一个人是错吗？其实这个事件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有他独特的一个主观的经验，所以当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经验去诠释说诶，他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对错，可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习，我们对情绪的误解，我们就会用是非对错去判断，那因此就会造成很多人觉得他的情绪没有被接纳。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文化下成长的影响，当然就会对情绪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所以你会发现在华人的世界，华人社会里面对于情绪的一个了解跟学习，跟今天欧美西方的国家，可能有些国家在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价值观下面，对于情绪就跟我们华人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诠释跟解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系统。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受到的那个情绪的教育，虽然我们的父母亲不一定有教导我们情绪，可是透过他们潜移默化，他们的一些言行举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内化了我们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去模仿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或者是我们觉得啊，我再也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就会反其道而行。所以原生家庭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表达跟感受爱，而这个爱呢，就是一种情绪。我们会去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也会去接受其他人对我们的一种情绪，而每一个家庭在处理这种情绪事件发生冲突的时候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学会了，也应用在我们后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哦。因此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觉察。好，怎么去觉察呢？我们要去了解诶，我的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的呼吸变急促了，你的心跳加快了，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好像就是快要爆掉了，你会有一种主观的感觉，你的表情，你的面部的表情，你的行为开始冲动了。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做做情绪日记。我们很多人从小会做日记，可是你大概没有做过情绪日记啊。情绪日记是怎么做呢？就是当你每一次有一些情绪激动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一个了解自己、探索自己的机会。特别是你有一些过度激动的反应，好，你自己都觉得，诶，回想一下你当时怎么会这么的激动啊？所以如果每天睡前只要用十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当天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代表你有情绪，所以你试着回想它，然后把这个里面有哪些情绪把它标明出来，然后再去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去导致这样的一个情绪，而当时的反应是什么，这样的反应跟你的那个想法是不是一致的呢？如果你这样回想之后，你再去想想看其实你当时真正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会对重要的他人很生气，其实因为你很在乎对方，可是对方可能说了做了让你不是你期待的，其实你是很失望的，你是很难过的，所以你想要得到对方的尊重、对方的重视、对方的爱，可是当时你给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你把对方恶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你有得到你的需要吗？你有满足你跟对方的关系吗？我们往往呢就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就破坏了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要开始学习去认识了解我们的情绪。好，当我们这样了解之后呢，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培养你的一个情绪的敏感度，你就可以把你自己这样的一个学习呢就运用在对别人的察言观色，进一步可以去同理别人。我很喜欢一位教我情绪的一个心理咨商的老师，他对情绪做了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当有情绪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去处理它，就像把一口气吹到我们心里面的气球，那虽然感觉瞬间那个气不见了，其实没有不见，它是累积到那个气球里了，直到有一天某个 你自己也不知道的时间点，被某个倒霉的人他不小心呢经过，他就戳破爆掉了。所以对方在当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怎么会对他这么大的脾气？其实你自己事后也会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爆掉。这就是为何提升情绪力 EQ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这么的重要。给大家一个小提醒，你要怎么去增进你的情绪力呢？你一定要愿意去接纳拥抱你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才能够适当的去疏导它。所以课后请你用一到十分同样的去评估你的情绪力，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如果要增加一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试着从今天开始睡前十分钟来做情绪日记。最后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把每一位在空中听到这一门课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过去可能不了解不认识你所创造的情绪，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它对我们太重要了。求你帮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认识了解，进而能够去疏导处理我们的情绪。感谢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朱老师的分享中，我们知道情绪是与生俱来的，而表达方式是学习而来。求主帮助我们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增进人际的互动，带来和睦。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Yeah.